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每周一周二是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让创意输出力量。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这样两位创客，他们是年轻的夫妻俩，因为爱好玉石而走到一起，从白手起家到做得有声有色，从一个十平方米的挨着小马路旁边就是垃圾堆的一个小店开始做起，到现在入驻了东丽区妇女创业中心，已经有了200平方米的加工厂、产品展示区、客户洽谈区，并且正在打造自己的玉石品牌。我想这一路走来他们非常的不容易，他们经历了学艺的艰辛、辛苦的付出以及创新的坚持。那么今天晚上创客空间就带大家走进和玉石结缘的夫妻俩吴金芳和刘鹏，听一听他们在这个行业打拼的故事。做节目以来呢，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从事玉石行业的年轻创业者，所以今天我想和我有着同样期待和好奇的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啊，总觉得这个行业很神秘，水很深。那么年轻人在这个行业当中怎么样把自己的创意的想法以及那种蓬勃向上的创业的激情融入其中，并且找寻到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这个创业的能够盈利的模式，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会带给大家非常宝贵的一些内容。同时我们也要听一听两位夫妻俩他们的在创业过程当中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现在赶紧请出今天走进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的年轻的两位创客吴金芳和刘鹏，我们女士优先吧，好不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金芳，从小呢就喜欢画画，始终怀揣着艺术梦想，一心也想要考入梦寐以求的天津美术学院进行专业的知识学习。可是呢就是因为文化课呢两分之差呢我落榜了。当时脾气也挺倔强的，没有选择其他的求学之路，毅然决然的呢就走向了社会。最初呢我在工厂打过工，帮人呢打理过生意，当过老师，开过花店，自己在商场里呢租过柜台，做过买卖。
哦，这经历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哈。可能大家也好奇，因为今天我们提前发了公众号哈、说这金芳啊，实际上很小的时候啊，应该说和玉石就有这个缘分。你看刚才你这么一介绍啊，大家伙儿觉得这小小的姑娘有这么强的这个能量，待会儿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啊。
好
啊，先等着接招。接下来赶紧请出你的爱人哈、刘鹏。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咱们女权主义了哈？咱以金芳为主，你是他的爱人刘鹏。这样介绍你不介意吧？
我们家一直以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我们家好像现在都是内部的事儿，我已经习惯了。
虽然说是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就是内部的事儿才是关键的事儿哈。
对对对，
所以这权力还在金芳这儿，对吧？好，刚才你看金芳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开场白，我想勾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兴趣啊。
是
你做过这么多的事儿，怎么就和这个玉石结上缘分了？在工厂打过工，站过柜台啊，怎么就，你想爱画画啊，爱设计啊，其实会有很多个通路。比如说你服装设计可能也跟这个相关，你装修设计也相关，对吧？怎么就跟这个玉石结上缘分了呢？
哦，是这样的，2005年的时候呢，我在商场做买卖的那一年呢，遇到了能让自己，人生能够转折的那么个人，那我呢就称为他是曾大爷，曾教授，他呢每个礼拜六呢就去商场里头待一天，我呢每个礼拜六呢就去看曾大爷啊，给我去做鉴定去。
你当时在那个商场里做什么生意啊？也是跟这个就是跟这玉石有关吗？
是的，就是 随便的就看看什么的。
是做那种玉石的饰品，有一个小摊位是这样
吗？对，小饰品。对对对，
小饰品。
小饰品。
那当时这曾大爷你怎么跟他认识的呢？就是他会去这个商场里转悠，然后你们就认识了吗？还是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
啊？他就是每个礼拜呢给别人去做鉴定去。
哦，
因为曾大爷曾教授呢是地矿局的老教授，
很有名气。
是，很有名气。
你当时一个小姑娘一看这个大人物来了，你就主动跟人家攀谈就认识了是吧？
没有，当时呢也就是因为周围围了很多人呢，我就是一直在那儿静静的看着。静静的听。然后呢时间一长了呢，大爷觉得这小孩怎么天天的在这儿看着我呢。然后是不是喜欢呢？然后呢我们爷俩呢就聊了起来。
就聊起来了。一看这后生这个可栽培啊，是吧？然后呢故事接下来怎么走向呢？他成了你生命中的贵人吗？
是，确实是贵人。我就跟曾大爷说呢，我就是特别喜欢玉石这个行业，挺喜欢珠宝设计的。因为本身呢我也喜欢设计这方面的事情，也学过画画。大爷就说，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找个天津市老特种工艺厂的老师傅带一带你吧。我说行，谢谢您。
当时你多大呀金芳？那时候
当时20出头。
20出头。好，这师傅找到了吗？在哪儿啊？怎么学呀？
找到了。就是在曾大爷的介绍之下呢，我呢独自一个人来到了蓟县。然后找到了天津特种工艺厂退休的王师傅。就开始了我的设计之路。
听说当时好像也挺辛苦的，因为你当时是在东丽是吧？
对，在东丽。
你这老师傅是在蓟县。
对。
你得跑到蓟县去学艺。
是。
这路程大概有多长啊？你怎么去啊？学习的频率呢？一周学一次吗？还是怎么样？
我呢当时20出头。每周呢都要往返于东丽与蓟县。周一啊照周五去蓟县和王师傅去学习去。周六日呢还要照顾自己的生意。难度挺大的当时。
你真的敢呢？你一个小姑娘。
是呢，当时就敢。
当时就敢，也没什么怕的是吧？
不怕，一点也不怕。
怎么去蓟县？坐客车还是说这怎么去啊？费劲儿吗？那个去学艺的地方应该我想不会是在这个蓟县县城里吧？估计啊，
不是，是在一个小山坳里吗？
小山坳里边哈。
当时呢就在阴山背后。感觉特别特别偏。我自己去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也是挺害怕的。上坡下坡是盘山道什么的，就是到了找了一个面包车的师傅。让他带我去哪儿哪哪哪儿。然后转悠半天才到那个地方。就在一个小山坳里面。现在想起想也挺好玩的。
有时候想想也挺后怕的，当时一小姑娘这什么都特别赶是吧？
对，确实是。
学了多长时间呢？
学了2个月。
学了2个月。你自己的感觉呢？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是不是有天赋啊？
多多少少确实是有一点，
就一学上手就容易出成绩的那种是吧？
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
学完2个月你觉得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了？觉得可以自己上手来做一些设计，做一些作品出来了吗？
当时没有，到逐步以后呢，我就自己慢慢的开始设计了，上手了。
所以我觉得做这行哈，你看您大人在旁边听着，我觉得应该他不是说任何人都能做的。如果没有一点和这个玉石的缘分呐，没有一点天赋和灵性，他不是说纯粹的一个琴行是吧？
对。
所以故事我们还得接着往下讲哈。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呢，会感受到这金芳啊，从这眼神儿哈，从这个气质，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内心骨子里的那份倔强，就你坚持认定的事儿，你肯定要把它做了，
是吧？
然后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更加有感觉了，要做这件事儿。我想问问你，当时家里人同意吗？觉得你可以做这件事儿吗？
当然不同意了。
当然不同意。
当然不同意了。
为啥？是不是家里人还希望你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嫁人是吧？
是。这里头那个我还有个小插曲
啊，
我给您介绍一下。
好，讲讲，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
刚开始我觉得去学习的时候，去那个蓟县学习的时候呢， 曾大爷就问我，你们家里人知道吗？
嗯，
我说不知道，实话实说呗。然后呢，肯定是老两口从内心呢不愿意让我留在蓟县，他们也怕留担风险。然后呢，我就天天跑，天天跑，他们不教也不行了，可能就是被我打动了。
嗯，然后就一看这小姑娘也拗不过哈，
是
啊，就赶紧这还是教她吧哈。
对，
啊，
对对对。
那教完了这个，师傅对你的这个学习呀，包括这个成绩，他认可吗？他觉得你就是可能行话说你是不是做这件事情的这块料呢？
哦，嗯，当时王师傅看到我对那个玉石加工的诚信呐，和那个挺能吃苦的那种精神吧，就是挺无私的，就是拿出来多年积蓄的石料交给我，一点点的学习去。
哦，
刚开始换完活石之后呢，让我直接去雕去。
嗯，
他知道我以前呢学过一点画画，然后有一定的基础，就告诉我怎么起大型，然后怎么收细，怎么循序渐进。
哎，这词儿我特别感兴趣哈。什么叫起大型？什么叫收序？这什么意思？给我们简单讲讲
啊，
好吧？
起大型呢，就是说用大的工具直接去开那个毛料去。大概其什么型，比如一个瓶子，我大概其砍成一个瓶子的外形，收细呢，就是把那个收完砍完大型之后呢，一点点的让那个瓶子平滑了，形准了。
哎呦，我觉得金芳这事儿让我总感觉这是男人做的事儿，
是，
对吧？
是，
这真是让我这很难想象。你说你一个女孩子长那么漂亮，一女孩子你就做这事儿，这真的是天生的是吧？就是让你感觉着了魔，是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确实是。
那你学完了之后是什么让你决定我要开始拿这个东西要创业了？就是我要真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件事儿来干。
在蓟县呢，我就学了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跟老师师傅呢学了鱼水文化雕刻鉴定方面的知识，回来呢，我就自己开始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后来呢，我就在商场又租了个摊儿，干起了玉石加工的生意。
这是2011年的事儿吗？
是。
好，我进段宣传片哈，吊吊大家的胃口。这个手艺学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手艺人，他们其实并不太擅长，把这个自己的一些精雕细刻的作品啊，艺术含量非常高的作品推向市场。所以待会儿我们要听一听这个金芳这一路走来，他创业过程当中所历经的艰辛。欢迎大家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搜索财富聊聊吧。如果您已经是我们的微信粉丝好友了，那可以随时提出您所关心的问题啊，财富聊聊吧，只输入这几个字就好了，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
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 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了，时间来到晚间的20:18，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我是节目的编辑主持圆圆。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这样两位创客啊，他们从事的是玉石的设计雕刻制作，他们的作品啊真的很棒，大家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知道了哈，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是一对年轻人。那么这个行业啊，我们说有时候觉得好像更适合一些这个 资历比较深啊，在这行业打拼很多年的人来做，用一句大家伙儿可能都比较共鸣的话，就是这个行业可能水挺深的。那么作为这个初出茅庐的两位年轻创业者，他们单单是因为兴趣和喜欢就一头扎进了这个行业，真的可以获得回报吗？他们的这种创意设计能够在这个古老又深厚的这个行业当中焕发出什么样的这种力量和激情？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接着我们继续和吴金芳和刘鹏夫妻俩哈、来聊一聊他们的易墨石，他们的这个玉石品牌。刚才金芳讲了那一股子劲儿哈，就去蓟县去学习了。学完了之后自己就决定创业了。
是
啊，这是2011年的事儿。当时好像仅有2万块钱，是吧？
是是是
啊，你就要决定创业了。在遇到刘鹏你的爱人之前，这一路只是听说哈，走得特别的艰辛。怎么艰辛给我们讲讲好吗？
是
嗯
嗯，当时呢我也听老特意的工艺厂的师傅讲过，原来的厂子是如何的辉煌，现在是如何的落寞。
嗯，
最年轻的师傅呢现在也都50多岁了，老一发的呢都70多了，现在仍然在干。那个时候呢听他们说天津的玉雕可辉煌了、好几百人一个的大厂子。在这个行业里久了，接触人多了，我就不想舍弃、就想呢自己干点事情出来。为了圆自己的这个梦想呢，我也不满足于租摊儿，给别人做加工，就想自己做个加工厂，靠自己的技艺和美术天赋呢，生产自己的玉石产品，在市场上去销售去。
就这么一个决定哈。
对，
就决定要做了。
对，
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啊？这2万块钱怎么花怎么分配啊？在哪儿找地儿来做呢？
2011年的时候呢，我揣着口袋里仅有的2万块钱，开始了自己的梦想。当时呢我从南方请了一位师傅，得有厂子吧，我就跟师傅谈好了，挨着东丽周边村上呢，就是慢慢去找去，就是在宝源村呢，东丽那面找了一个10平米的小房子，挨着小马路，旁边呢就是垃圾堆，一到下雨天呢就往里面灌脏水，但是呢最让我得意的是嘛，是什么呢？他那房子里面有个小电扇，这样、
有个小电扇就得意呀。
是，因为这样呢就解决了夏天避暑的问题，
就解决了。
是，
哎呦，可见当时就是你这个姑娘有着那么一个美丽的外表，有那么一个就对自己要求的这个标准太低了，那么一个10平米的小房子、有个电扇你就满足的不得了。
对，特别知足，
特别知足。
是，因为我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这是能迈一步，能脚能抬起来了，
真好。这事儿就开始做了，做得顺利吗？后来
开工没有回头见。
开工没有回头见。
嗯，
这里边都是故事和心酸。
对，我就把我自己所有的钱投入了自己的事业当中了。也没有想过成功不成功，成功了以后怎么样，不成功以后怎么样。就是经过了半年的支撑吧，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哦，半年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对，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是当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再加上家人的反对，就现实啊，就跟那个理想啊那个差距啊太大了，让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现在你可以笑着说这段经历。
是，
当时那个时候怎么办？吃饭钱也没有了，家里人还不支持你，就你看你折腾吧，你折腾到现在什么也得不到。
对吧
你那个时候最苦的时候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因为那个因为东西做出来没人买嘛，我还得给那个工人去开工资去。
对呀、
到最后呢我就在外面给别人打工，来维持这个厂子。这个
就是没钱了，你也这厂子也不关哈。
对，
你在外面打工挣钱来养活这厂子。
对，当时就认为只要我不倒下，我就有希望。
当时也不舍得吃，不舍得穿。
是，确实是挺艰辛的，
挺艰辛的。但挺艰辛的也没想过这事儿不干了。
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想过。
我觉得但凡能创业成功的可能都得有你这么一股子劲儿哈，就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哈。
是，
家人反对根本没用是吧？
没有用，没有用。
当时父母有跟你说过狠话吗？就是不管你了或者怎么样？
当然了，这个阶段我也坚持了几个月。最艰难的时候呢，我银行卡里的钱都没有了，然后口袋里面就剩80块钱了。
那怎么办？这80块钱怎么花呀？
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那时候我的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反对我，他们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呢，把家里人所有人都连累了。
都连累了？
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你借他们钱了吗？
没有。就是说他们觉得我特别难，都特别为我操心。
哦，就觉得你说你这样一个姑娘不好好找份工作嫁人，
对对对对，
天天让人家人为你担心的。
是
是
吧？是是是。
你看你这，我现在想一想，你身上这压力特别大，就觉得你好像这个背叛或者是说对不起所有的这个家人来做这件事儿，
啊，特别痛苦，当时
特别痛苦，
特别痛苦。
转机是遇到了刘鹏吗？
是，遇到我先生，
遇到你先生哈，所以这段刘鹏该出场了哈。本来想先让金芳讲，我决定先让你来讲讲哈。怎么就，成为了金芳生命当中的这个天使？你们俩怎么相识的？
我们俩最开始遇到的时候，等于是2012年吧。那阵儿我等于是做网店嘛，网上卖一些个艺术品啊什么的。当时我可能需要一批呢，就是雕刻的东西，所以我就跟他呢，也是朋友介绍取得联系了。然后我觉得，就是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这爷们儿绝对是个汉子。
金芳这爷们儿绝对是个汉子，啊，
因为他那阵儿就是这个东西，他跟你说什么事儿，就是说毫不计成本，什么问题都不考虑，我只要有10%的可能性，我先干起来看，就是我不管前面有没有墙啊，我先撞过去试试呗。是花岗岩的我就头破血流，是玻璃的我就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
啊，是这样的。
对，而且我们当时呢，可能就是目标，可能就是挺一致的，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也是希望奔玉石这方面发展。
你也爱好玉石，
对对对。
你之前做的那个网店主要是经营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呢？
就是各种门类的艺术品。
哦，艺术品哈，当时正好就是需要一些雕刻的这个作品啊，所以你们俩就一拍即合吗？
差不多，等于是先工作上合作呗。然后因为天天在一块儿探讨这个事儿，天天在一起，就时间长了就顺其自然了。
哦，哎，金芳，你看，他对你的评价就是什么纯爷们儿的？
不是，这爷们儿绝对是个汉子。
这爷们儿绝对是个汉子哈。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
挺细腻的。
挺细腻的，
嗯，细腻的。
哎呦我天哪，这俩人你看
特别互补，
特别互补啊。那他身上你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是因为他给你打开了销路，你才觉得他是你的贵人，慢慢产生了爱情，还是说真的他性格当中有些什么样的特质让你觉得真的跟你特别合拍？
我就从内心当中确确实实就感觉就是能有个支点能够靠一靠了。从精神上就是能够给我一个安慰，终于有一个人能赞成我了，然后心里面挺敞亮的。
哦，之前就是你所有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支持你做这件事儿，
是是是，
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
是
有这么一个细腻的纯爷们儿出现了，
对对对，
是吧？
哎，
那你们俩真正认识开始合作之后，是不是这个金芳的这个玉石的这个生意哈，或者玉石的这件事儿，真正有了就是打开市场了？
上来不可能这样，因为我们俩上来最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以纯加工为主。当时那阵儿呢，就是我们俩到那种地步，就是因为俩人天天都得去外边跑客户去。当时两个人就是一边逛着马路一边把客户也跑了，反正也不觉得累。
还挺浪漫的。
对，比如说我们客户有北辰的，有西青那边的，我们不店在东丽吗？等于是我们去来回来去就要公交车3-4个小时吧，当时肯定打不起车呀。当时这样的话每天就是早晨起来吃，也是就是一般就不吃早点， 八九点钟出门，然后奔客户那儿去，有的时候中午就在路上，俩人经常路过麦当劳啊，然后就是就像郭德纲说那个，我有钱的理想我一定包个麦当劳，我把那个汉堡吃够了。当时这样，我们俩到了麦当劳门口看一眼进不进去，然后下次吧，然后俩人手拉手拉面吧。然后后来有一回万新村那边有一客户，我们等人家，俩人实在坚持不住了，47块钱俩人吃了一次。我到现在为止能记住这个，清晰记住这个数吗？就是现在也许说看47块钱也许是买盒烟的钱，就但是当时肯定我们俩人就是咱一个礼拜争取喝两水吧，我们俩这样，咱俩这样过日子。
嗯，
所以就是这样，等于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可能我们客户啊接触的时间也长了，就是也干了一段时间，就是有那个一些个稳定的客户了。
嗯
嗯，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在那段时间呢，除了就是正常的客户来往以后，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也曾经遇到过，比如说有一位老太太，拿了她买了一个翡翠的镯子芯儿上我们这儿来加工了。我当时跟老太太，
你们可以就是说如果有人拿了一块料来，她说要加工成什么样，
对，
哎，可以按照她的想法来帮。
我们现在就是私人定制
加
DIY。
这个好。嗯，好，讲，接着讲讲这个。
等于她自己呢是在外面买了一个镯子芯儿，就是应该在500块钱一粒啊，还是市场上的价格。然后呢，我说老太太，我说您准备做过什么？她说我准备做过那个佛，因为讲男戴观音，女戴佛嘛。老太太自己戴，然后她整个一个镯子芯儿挺厚的，但是呢，她从中间劈开呢，切两个又不够。我说您这样如果做成一个呀，我说像您这个岁数，脊椎啊就是肯定不好，脖子受不了。我说我给您切，
会太沉哈。
对对对，我说我给您切下几一片，然后让您留着呢镶嵌或者做什么呢，做个小屏风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呢可能又薄一点，咱就能戴着更舒服一点。老太太说可以可以，
这多好呀。
我说咱就这样做吧。做完之后，然后老太太跟我说，哎，我那么厚的料子你怎么给我切成这样薄呢？我说咱俩当时说过，我说我也不是吃你料，我说这块料子切完的也就在这儿，我也给你，
还给你
啊，然后告诉你咱再做个别的东西。他说不行，我这么厚的料你为什么要自己给我切了呢？我说我跟你有过沟通，
完了说不清楚了。
对啊，然后他说那你这样吧，你赔2000块钱吧。
我的天哪。
因为他那块料就是市场上最贵最贵，卖到500。但是他丈夫你给2000。我说那阵儿2000块钱对于我们俩来说，咱不说天文数字啊，那阵儿有点，但是确实
是，吃饭都得算计着钱，
可能是我们俩人还不得2个月生活费啊，2000块钱，最后就是交涉呗，反正我们俩确实也给不起，对吗？你不能说把我们俩挤了死呗，最后反正交涉之后，老太太撂一句话，那你就白给我做呗。等于这样，等于是他可能想碰瓷儿没碰了，因为我们确实是身无分文，你给不起，然后就是白做呗，让我们白付辛苦就完了。
哎呦，这是什么样的客户都能够接触到，而且你说像这种加工和设计啊，而且我现在马上就能联想到，就是他的这个个人意愿很强，就私人定制。有时候他的一些想法呢，可能沟通交流的时候，哎，好好好，没有问题。但一出来，他觉得这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对吧？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呢？你又不能白纸黑字的把它写下来，形成合同，是不是？
对。
所以，做这一行就是这样，就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得到。
对对对，我们就是我们面对的客户里面，就是有一群就是专门可能是吃这一行的。
哎，对，这也是我想接下来跟你聊的，就是我一开始也说了，可能啊，很多听众朋友会像我一样，对这行业了解不深哈，就觉得这行水好深呐，就不是好像我们年轻人能够把它驾驭得了了，非得在这行里头啊，这个摸爬滚打个十几年、几十年呢啊，吃透这个行业里的就很深厚的这个底蕴，实际上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就是时间是一个那个
一个标
准，尺度的一个标准可以算，但是你还是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属于那种百战之余啊，因为你始终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你是就是从买料、设计、生产、雕刻，然后抛光找那种上下游的合作的伙伴，然后到面对客户直接怎么样宣传，等于你这一套都是自己在做的。所以我们可能是一天接触的这个玉石呢，可能是一般老百姓就是普通的客户一辈子接触不了的。我们俩有时候一次买料去，比如说他们 界面，
嗯，
可能会有上万颗，就是比如说那个界面，一个乒乓球台子是摆的满的，
嗯，
而且能摞起来，
哦，
我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的料，所以就是，
嗯，
而且就是当时它各种料就是那个可以按产地产状不分的好多种啊，
对呀，
等于当时各种料都放在一起，
嗯，
你有一个对比，就是这个东西。不怕那个，就怕货比货，
就怕货比货哈，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因为当时各种料都放在一起，所以你也很容易认。
嗯，然后你天天看，天天看，
嗯，对对对，
是吧？也真的是磨出来了。
嗯，
哎，但是人家说这个行业里头啊，就是你再精深的这个行里人又打眼的时候，
嗯，
就真的看不准哈，
嗯。
你没有这样的时候吗？
有，
也有啊，
我们肯定有。
嗯，
因为我们俩是什么样？就是我们俩人就是刚创业起步，手里资金有限，
嗯，
就是我们一般是看准了的买。
哦，
嗯，然后呢也确实有看不准的东西，俩人在犹豫，
嗯，
就是我们俩人现在不一起在接触这个东西，都在学习，
嗯，
就是如果我们俩人现在差不多一票否决吧，
嗯，
哦，反正也从来没用过啊，就是两个人觉得这个可以买，都同意，那就买，
有一个人不同意，
有一个不同意，
再商量呗
然后就是也不是主要看同意不同意，现在主要看我们俩资金接受了接受不了，
嗯，
如果要是几千块钱的，可能这个损失我负担得起，
哦，
那么我就买下来了，
嗯，
如果是真的值几万的，
嗯，
这个买完以后可能
你得掂量一下了，
对 对,
对，
嗯，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买料啊，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料拿不准，我就是
哎，你说这拿不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知道这料到底好不好啊，
嗯，
还是怎么样呢？
嗯，料的品质啊，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俩现在不赌料。
哦，
以我们俩的水平，现在和田玉能够看到5到8公分，能够看懂这么多。
哦，
就是现在像就是说像可能我说翡翠赌石的话，我可能更清楚。
对，
就是那种蒙头料
啊，
看来就是
石头。
对对对。
啊，有人能看出来这有多少翠啊？
嗯，
多少？你们不做这样的？
我们不做这个。
嗯，必须得看得见的哈。
对对对，我们买的一般都是半明料。
哦，半明料。嗯。
嗯，我们，就是，
你刚才说了，主要你们做的是和田玉是吧？
对对对，做的和田玉。和田玉呢，等于是我们就是买那种切完的。
哦。
嗯，只就是。差不多能够有90%以上把握的这种料，
哦，但和田玉也分好多种啊，
嗯，
这个料的好坏呀，等等这些哈。
嗯，这个倒问题倒不大。
嗯，
现在呢，和田玉这行水深呢，主要深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俩接触这几年啊，
嗯，
就是每年几乎都有新的造假的工艺出来。
对对，
嗯，
这个就是这最让人头疼的哈，啊。
比如说从原来那种就是外蒙料，
嗯，
就是这种外蒙料呢，什么意思？就是说。正经的说法叫蒙外料，蒙外行的料。
哦，蒙外行的料。
对，就是那种乳化玻璃的。
哦，
嗯，和田玉是玉，也是石头。
对，
它作为一个自然界产出的东西呢，它会有瑕疵的。
嗯，
会里边有结构，有结晶。你用灯打到以后，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不自然的表现。这个我们养的就是祖师爷也属于那种赏口饭吃，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时候就感觉它是天然的东西。
哦，
这种就是反正首先保证它是玉，
对，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那种结构啊，颗粒的分布情况，
嗯，
是不是和田玉里边，
嗯，
然后再把它放入到广义的和田玉里，然后这阵呢，根据它的那个料的细腻程度，
嗯，
油润度，还有里边的棉絮的分布状况，我们再分产地，比如它是最好的新疆料，
嗯，
还是俄料，
嗯，
甚至是青海料，我们可以这点分。
哦，所以你刚才说了，这行得有一点老天爷赏口饭吃哈，
嗯，
你得有
祖师爷赏饭吃，
对，
啊，
对，对，
嗯，
所以你真的是得能，可能有走眼的时候，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嗯，
你们还是，这个非常能够犀利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
嗯，
真假好坏，对吧？
嗯，走眼的时候就是我们俩人现在买料呢，一般就是两个人如果真的确实没把握，
嗯，
实在不行，我怎么说也顶那块料钱吧。那个，也现在就是因为经常买料，也那个，也都是朋友都认识，
哦，
把我押给你，我终究值那料钱，
哦，
对吧？把我押给你，然后他呢，
嗯，
再去鉴定中心啊或者什么，或者再找朋友再给看一下。
哦，
我就是压给人家了，反正人家也不管食宿呗，在这等着。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这一行哈，讲了很多的艰辛，但是回过头来你看还能笑着去讲这些，我觉得当时经历的那些对你们俩来说也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哈。
是，
好，我们进到宣传片，稍后呢来听听啊，这个吴金芳和刘鹏他们的这个玉石设计，有什么样的特色？因为他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而市场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时候是千篇一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有什么样的一些创意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并且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在财富聊聊吧里边，这个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哈、啊，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找财富聊聊吧，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思想有锋芒，精准于这一刻。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一部手机可以
网购和订餐，
打游戏、看视频、
电子书，还有美颜相机、
陌陌、导航、
听电台、
微信、做音乐、
P 图、做任性的事、
长知识、
看新闻。
手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社群都在朋友圈里，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今年上市的怎么那么多？带你长发及腰却抵不过一个公众号，每天学点经济学，让钱包鼓起来，上楼都有劲儿了。微信公众号搜索财富聊聊吧，精选热点财富话题，分享智者成功思想，关注并回复你的精彩评论，点赞靠边站，你的观点自成一派。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好，欢迎继续收听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我是节目的编辑主持圆圆。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易墨城玉石的两位啊，这个创业者吴金芳和刘鹏啊，他们是因玉石结缘的夫妻俩，在这个行业当中呢，他们是打拼的有滋有味，并且呢是充满了理想和抱负。刚才我们听了他们俩很多的故事，有辛酸有艰苦，但是我们听到的是更多的正能量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内心当中对未来来的那种希冀和规划。接下来我们就要这个了解一下你们这个行内的知识了哈，就是你看从一块玉石料拿回来到回来的一部作品，因为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人说这个年轻小两口这作品实在是太神奇了哈，尤其是那个小碗里面那个小金鱼哈，他们很称赞，就是从一块玉石料到最后做成一件玉石品，这过程复杂吗？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这个时间呢，就是也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呢，除了你说是带匠气的东西也好，或者说你是说艺术品也好，都可以归到那一类里边。如果说是一般的，我们就是有创意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拿了一块料，首先我们要把那个它的杂质啊特别不好的地方要去下去，这样呢就得到一块比较纯净的玉料了。这阵呢，如果我们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像那个佛家讲那种顿悟，一眼看见了我就有感觉，就跟那个搞对象一见钟情似的，那也有这种情况。这个也许我马上就能把创意做出来，然后呢，我比如说上边画完了那个图案之后呢，然后我再往下做的过程当中，它也没有变化，它料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我可能很短的时间就能把它雕出来，然后呢再去抛光去，这成品就出来了。有的情况下呢，就是我那个给您那个图有一个蜗牛嘛？
对，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有。
那块料呢？
两只小蜗牛。
对，两只小蜗牛。那块料呢？是我展开讲一讲这块。
好。
这个呢是一块板的料，是掏了两个镯子。那个两个镯子最中间那个三角的部分，
实际上是块废料。
对对对，这块料在我们两个人手里放了一年半，我始终不知道做什么。放到一年半，然后想，突然间那个就是灵感来了呗，那一下顿悟了，苹果打脑袋了。 然后想咱做蜗牛看看呗，做完了就是等于就是按这个意思，因为就是它底下那个带颜色那个部分可能应该就是偏浆类了，等于是玉化的不是成分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很好的玉，但是呢我用那种俏色的利用呢把它做成一个树皮，两个蜗牛趴在上面，正好就是作为一种俏色的利用，所以呢就是感觉呢客户大伙看着都挺喜欢的。这种呢就是我把创意弄好了之后，然后呢在雕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不是费很大的力气，主要是把精力放在创意上了。所以就是这个时间呢可长可短，
可长可短。
对，如果像我们每年貔貅，可能就是貔貅啊，可能每年得做个四五十个。
这是大众比较喜欢的哈，
对，招财的。
这个费劲儿吗？
这种就是不用想什么，
不用想啊，不用更
多
的创意在里头哈。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说你们是不是还是挺想拼一个创意的，就是能够和别人不一样，因为这是年轻人在做这件事儿，对吧？刚才金芳说了，之前就是辉煌的时候啊，留下来那些老师傅啊，都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在做这件事儿，是吧？
是。最年轻的五六十岁，
最年轻的五六十岁。所以作为年轻人来做这一行的话，说说你们的这个创新之处和别的不一样的。
我们俩是这样，就是我们俩呢特别荣幸啊，去年同时我们两口子拜到了那个天津工艺美术大师包志宽先生的门下。然后包老师呢对于我们那个整个的艺术上的那种追求都给我们俩捋了一下。他跟我们讲呢，就是你这个玉雕这个行业啊，你可以大概分三个层次。第一种呢，就是像写楷书一样，就是我要的我的工，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哈，我能够把我的笔呢，就是手里的刀呢，能够达到我想要的境界。
这是基本功。
对，这种呢，就是你练到最好，也就是六七年，你就能到极致了，然后很难再提高了。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我们靠自己的创意。就是我一块东西拿来，就是像我刚才那个蜗牛，我做俏色也好，做什么样利润也好做的。第三种境界的时候，我们老师追求的也是对于我们俩所期望的那样，就是我可能是就是做到那种大巧不工、大智若愚那样。我的东西呢，并不一定特别复杂，但是呢，我让人看一眼之后呢，就能够深深体会到它背后的文化底蕴、文化内涵在里边。
就是它是有意蕴蕴藉其中的。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一直在争取做的。比如说这个蜗牛，现在我们两人就只能够达到那种就是创意的这种境界。我们俩也是在那个往那个文化方面靠。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取巧一点，用这个名字来说，就是把那个含义让它贴到上面去。这个蜗牛呢，我们用的就是现在这种蜗牛呢，市场上一般都是蜗牛。或者是叫做那个安居乐业，因为它人家终究自己能背着房子。
对。
我们呢就是给它起名叫姻缘，就是因为这是我们两个。我们两口子夫妻一块儿做的呢，所以用的是女字边那个姻缘。然后呢，如果再往深一点呢，就是我们抛弃这个女字边，用的是佛家那种缘生缘起缘灭这种姻缘，两个蜗牛遇在一起了，也许是过去的因果呀什么的。就是这样笨笨。
所以你看，就是必须要对它有创意，但是这个创意一定是基于这种文化的基础之上，
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那你看你们俩做了这么多年了哈，尤其是金芳十六年前就开始接触这个，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对于这个玉石文化的理解和感悟是什么。我们有一部这个四大名著《红楼梦》哈，玉石结缘，其实它是有非常渊源的这种历史文化积淀在里头。所以想听听你们两个人啊，对于这个玉石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它。
和田玉呢，玉石是中国最传统的东西。中国呢一般都说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玉石的利用呢已经将近有八千多年的了。所以中国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玉石的文化，玉石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的像什么名著作一样，比如说像农，就是像那个医药方面的《神农本草经》还有《本草纲目》一类，对玉石都是有记载的。然后我们现在用的汉字里边将近有几百个是王字边的，其实都是玉字边的。
是的。
然后呢就是这种玉石呢，而且中国一直是以君子比德于玉，玉呢是一种就是温润内敛坚韧，是一种这种感觉。 现在天津正处于在灾难之中，其实这种玉石有的时候也能反映出来我们天津人的一些个特性
性格哈。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能够就是玉石它的尤其和田玉它的那个打击硬度是特别强的，
嗯，
一般的情况下它可能从桌子上掉下去以后是不会摔碎的，
嗯
嗯，所以它更抗打击，
嗯
嗯，所以我们可能是把中国人的这种民族的气节这种含义都放到玉石里边了，
嗯，真好。嗯，所以我觉得可能这行越做可能对你们自身来讲也是一种精进打磨，可能你们会你们小两口会越来越具有那种玉石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和品质哈。
谢谢，谢谢。
所以大家伙看到你们俩的照片说哎呦这小两口真有福相哈，这个是杠七 C 哈，这位朋友哈说这小两口就是自带福相，我觉得可能也跟你们做的这个行业有关系哈。这行竞争激烈嘛，你刚才讲到了因为大众喜欢，可能你们一年要做 几十个貔貅，我想可能这也是大众消费的这种他们的兴奋点所在。那是不是由于看到这样的商机很多人也都在做这个事情呢？
嗯，我们这一行就像您最开始说的，我们这一行呢就是入行呢并不是门槛特别很低的，
嗯，
就是每个人会拿自己最强项的地方来出来竞争，有的人人家有大资金的优势，人家就有资金。我们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年我们俩人都是七八十年代那种交接时候出生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受的文化教育呢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科班的教育，
嗯，
然后后来当我们十几岁二十来岁就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呢，又是那种现代的工业文明融入的时候，所以我们又有那种最传统的东西，又在就是在人生观形成的时候又有那种最现代的东西，我们有这种结合，我觉得我们所处的这个年龄段啊对社会的认识可能更接近于现在的就是偏主流一些个东西。
嗯，
我们想把玉石呢就是这门就是玉石和玉雕这门比较传统的那个技艺呢然后跟现代相结合，别让它就是最后消失了。
嗯嗯，所以这也是一份很沉甸甸的这种责任感啊。
对对对，
正是有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我们前行的时候这是让我们不会虚空的。嗯，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说了，说你看你做这一行啊，现在任何一个行业都离不开这个互联网，对不对啊？离不开这个新媒体，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一个行业是不是也能够被互联网加上。我总感觉啊我可以在互联网上买很多东西，私人定制很多东西，但是玉石这个东西我必须得亲眼看见，我得摸到了，我得感受到了，我才能够形成交易，实际上是这样吗？
嗯，对于互联网的利用呢，我们就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宣传肯定是要利用互联网微信平台啊各种都在做，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手里有大量的作品或者有大量的石头，这些东西可能并不能够每次你都看见，而且我或者是就是在那个店里面做图册什么的，现在我都可以把它发到网上去，大伙儿就是整个我们就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做的呢一步步越来越好啊，这个过程大伙儿
都可以展现在上面哈。
另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们就是私人定制 DIY 啊那种感觉，就是原来有一块料比如说一块翡翠拿到我们手里，客户来了我给你开完以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一点点给他就是在剪的艺术，我们这个是雕刻嘛，所以一点点剪，比如说突然间里边发现一块绿，就是要是在原来我们师傅那个年代的话给人家停给人打电话您过来看看怎么样，我们现在可能就没有这种麻烦了，因为我们都有手机有电脑微信什么的，比如说我发现什么问题了我马上就能跟客户交流，
嗯，
比如说我今天发现问题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随时沟通，啊，
对对对，
嗯，
所以呢就是很多呢就是大伙儿越多沟通这个作品呢，
嗯，
越让双方都满意，
对，而且呢，就是也就是让这个行业不再那么神秘了，对吧，
嗯，
大家伙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扁平化的这种沟通的渠道，
嗯，
他可以亲自见证和了解哈，
嗯，
从一块石头到最后我能够拿到手的一个作品，
这
个过程
把
这
个玉雕呢可能做得更亲民，让大伙更能接受，就是你更参与其中了，
嗯，
这样的。
好，问点感性的哈，金芳，你做了这么多年，你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是什么？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我们已经在公众号里边有哈，
是，
怎么有的这个创意啊？
嗯，当时这块料子是废料，在废料堆里嘛，也没人问，
嗯，
然后呢，我就拿起来了，嗯，看了半天，也不说话，然后呢，卖料的大爷就告诉我，姑娘，你要这块料吧， 中间是那块白的，你可以就是做个界面儿啊、
哦
因为它是块糖料，
嗯，
中间呢有一块白，特别漂亮，雪白雪白的，
哦、
然后就拿起来，我就走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然后回来之后呢，也是放置了很多天，
嗯，
有一段时间之后呢，忽然之间呢就灵感就来了，我就做成了丝绸之路，
嗯，
然后呢，糖色呢做成沙漠，
嗯，
然后呢白色呢做成骆驼，一家三口，大骆驼小骆驼，然后呢就是感觉特别有情趣，
嗯，
做完之后去自己心里美滋滋的，也挺得意的。
就是这个作品把这块废料真的是发挥到极致了，
是
浑然天成。
嗯嗯，
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照片就知道了。
而且当时做的时候呢，正好是咱们习大的宣传那个一带一路的时候，
嗯，
正好我们一看，哎，我们这东西跟这个暗合呀，
太有意义了。
对，当时自己也特别兴奋，这个
真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时间来到这儿还有不到三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说一说你们的理想和目标吧，因为你们已经告诉我了，说一定要打造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品牌，到底要打造一个具有什么样内涵和表现的一个品牌呢？
嗯，这个我们现在用的是一墨城这个品牌。
嗯
一墨城呢当时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我们两口子相濡以沫才能成啊，就是一墨城来、
嗯、
后来我们又查了一下资料，什么就是这个墨城呢出自易经，等于它的意思是墨而成之，不言而信，然后存乎德行。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每天呢都是踏踏实实来干事儿，至于后边的名利啊各种收获也好，我们不去计较太多，先把踏踏实实的把事儿做好，把人做好，该来的自然都会来，不是你自己去争的。
真好。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希望啊，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认识了你们这样咱们算是同龄人了哈，算是年轻人，希望能够把这个行业做出一点不一样的特色出来哈。因为现在可能对于玉石很多人的理解呢，就是我听过一个说法哈，就是戴这个玉镯子，说你在五十岁之前是人养玉啊，五十岁之后是玉养人，好像它是一个更能够被上了年纪的一些消费者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载体。那么能不能把它打造成一种更为时尚的一个品牌哈、让我们中国的这个玉石文化在这个时代当中啊去焕发出一种光彩，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计划和想法。
我们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就是大的理想吧，就是我们就是和田玉啊，现在咱们不说曲高和寡吧，它终究是一个比较高端的玉种，
小众的，
对，比较小众一些，就是说能够接受的人呢，就是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不是特别多，而且从业者虽然有几十万是上百万，但是真正的手里的技术好的或者有创意的人也就那么一两千人，他没法满足大量的社会上的人的需求，我们就是希望就是通过从创意入手，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让它可以进行那种产业化的复制。然后就是我们俩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也写过论文啊，就是那个和田玉的饰品化。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希望做那个和田玉版的施华洛世奇
啊。好，我们期待哈。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开始哈。我想我们很多财富聊聊吧的听众包括嘉宾也有这个兴趣和意愿去了解你们这个行业啊，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够请到你们走进节目，和大家分享更多来自这个行业的一些魅力，包括大家想知道的一些秘密，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好，那最后你们二位每人一句最喜欢的话吧，好不好，来结束我们的节目。
好，我先说。因为喜欢呢所以才坚持，感恩我身边所有的人。
谢谢，因为喜欢坚持，感恩身边所有的人。
追梦无悔，有梦不觉夜漫长。
好，谢谢谢谢，很高兴认识二位啊，也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我们今天财富聊聊吧到这儿就结束了，也感谢一些听众的收听和参与。那么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要了解，或者想和节目进行互动，也可以随时通过财富聊聊吧的微信公众号。我是圆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呢是今晚有说法，欢迎留下来继续收听明晚的同一时间财富聊聊吧，我们再会。
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 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